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三章第一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哎，那个时候跟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同样情形呢？耶和华言语稀少，耶和华言语并不稀少，我们言语也不会稀少。人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你把耶和华气得不想讲话了，没话讲了。这我们人和人之间，夫妻之间，朋友之间，同事之间，也都会有这个现象啊。话不投机就半句多，话不投机就是我讲的话没人听，我讲的话没人遵守，我讲的话没人 appreciate。耶和华讲话没有人听，耶和华人对耶和华的一切侍奉，通通是虚伪的。祭司带头虚伪，祭司带头行污秽的事情，在他的殿中，祭司公然行淫，偷耶和华的祭物，这你叫别人怎么会尊重耶和华嘛？那么你叫耶和华怎么会跟这些人说话嘛？耶和华言语稀少，耶和华言语不稀少的，求主让我们不要把耶和华言语弄得稀少，不听他的话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这眼目昏花、看不分明都是有属灵的意思。他不只是老眼昏花，他的灵眼也昏花。他对上帝的话听不清楚，他对上帝的吩咐也不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指示，指示人要怎样，因为自己远离上帝。可惜啊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虽然以利如此，以至于他带着整个会众远离上帝，但是上帝还是为自己留下余数啊，余民。耶和华不常有默示，他以利自己是惹得耶和华不常有默示，他自己是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老朽啊，道德上、属灵上都不分明哈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和稀泥，觉得说，不知道分辨是非对错。每一首是好的啊，因为圣经叫我们不要论断，叫我们不要论断，其实是让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神，因为只有神能有最好的判断。绝不是说我们不要分辨，我们要能分辨真神假神，好的祭司和错误的祭司，真先知和假先知，怎么能不分辨呢？怎么能是非对错、好坏每首不分辨呢？我们不要把自己当神，这是不分辨的。耶稣说不要嫁娶的意思，不是说我们在凡事上不分辨，我们分辨的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或者是这一阵子，耶和华的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内还没有熄灭，但是已经是忽明忽灭的样子了。撒母耳已经睡了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觉吧。他就去睡了。短短的一段描述看出撒母耳多么的好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立刻说我在这里，然后跑去以利那里。各位，这就是要体贴，这就要顺服，这就要是体贴老人，体贴人的心，而且这体贴是好的意思。你叫我，我不要你叫第二声，你叫我，我立刻应，有在这里，你叫我，然后一面应一面跑，可能披上外袍跑。哎呀，我们睡得好香甜，终于被人家应呼唤的吵醒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，你叫我干嘛？现在是几点钟你知不知道？撒母耳不是，撒母耳一听到，他以为是以利的呼唤。以利不是一个好的士师，不是一个好的祭司，但是他虽然不好不配，但是撒母耳还是很规矩啊，尊重那个位分， 虽然这个人并不好，做那位分的人并不好。他先回答了，我在这里大声的回答，好叫以利不必再喊第二句句，这就是体贴，这就是成熟哈。然后跑过去了，跑的哦，虽然睡着了还是跑去的，这真的都很不简单啊。以利说，我没有叫你啊，你去睡吧，他就去睡了。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以利也没有马上乱发脾气，本来半夜三更被人叫醒是会乱发脾气的，以利没有发脾气，就说你去睡吧，他就睡了。以利没有发脾气，我没叫你，你怎么过来还把我吵醒了。撒母耳也没有发脾气，你明明有叫我，因为撒母耳没有想到这个房间还会有别人来，上帝会显现。以利的回答很温柔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吧，很好的回答啊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，意思就是撒母耳还不太懂啊，在圣殿里面应该懂，可是以利和祭司，其他他的两个儿子祭司都非常的远离上帝，所以他们不懂，不懂上帝的呼召，也不懂上帝的话。但是以利还是有，也是有礼貌的说，我没有呼召你们去睡吧。撒母耳没有认识耶和华，认识神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赐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啊。撒母耳还不认识，那么以利的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，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认识他，真实的认识他，能够得到耶和华的默示，也就是看到圣经神的话。耶和华他第一次呼唤，第二次呼唤，那么第三次耶和华又来呼唤撒母耳了。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啊，又呼唤，叫了我三次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啊。以利醒过来了啊，想过来，哎呦，我没有喊呢。我们再一次说，这一幕是相当不错的。以利没有生气，撒母耳也没有生气。以利明明没有喊，撒母耳说他喊了，撒母耳明明听到了，以利却说没有，但他们两个都没有生气。他们没有想到，撒母耳是根本想不到，因为他还是童子，他不认识耶和华，没有想到这是耶和华。以利呢，等到第三次想到这是耶和华的呼唤，也不错了，因为那时候本来是没有什么耶和华的话的，那时候人把耶和华气得不常有默示。第三次去了，你呼唤我的时候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。他说：“啊，我告诉你，去睡觉。再有听到呼唤你的声音，你就说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撒母耳就去，人睡在原处，真是一个好孩子。他就去了，就睡了，他就记得该说什么了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能够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我们能够对耶和华说该说的话，虽然我们很少听到他说什么话。但是帮助我们能够熟悉他的声音，熟悉他的话语。我不是说要有什么奇特的经验啊，这些时候有奇特的属灵经验，常常都是魔鬼化妆的。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把他的话，把他的圣经，活化在我们眼前啊。耶和华来了，又来了第三次啊。这里很生动的是第十节讲，耶和华站在那里啊。很亲切的，很直接的站在人的面前，主啊，站在我们面前对我们说话。撒母耳啊，撒母耳，这是强调的意思，不是只有一次两次啊，耶和华强调，可惜人都不听，到最后他没办法了，只好找这个对这个小孩子讲话了。哎呀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大人小孩老人都能够听神的话，免得神要找 baby 来听了。但是事实上也是神从 baby 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啊，因为成熟长大的人不给主用，神就拣选这些世上愚拙渺小的。哦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我们能够听主的话，让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，让我们能够回主的话。好，耶和华第三次来，站在他面前呼唤撒母耳。那么前两次撒母耳没碰到他，这次神让他碰见了。撒母耳也知道该怎么回了，因为以利已经回了。 告诉他要怎么回。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想到以利的可惜，他教导的也正确，为什么没有早一点，为什么没有让他的儿子也学会呢？儿子顽梗悖逆不肯听，那就把儿子按着神的律法处理，该处死的处死，该放流放的流放。那后来耶和华派人对以利说，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你爱小孩是好的，甚至尊重人也是好的，但是一切不可以超过神呢、啊、你怎么没有想到要讨神的喜悦呢？你会教导撒母耳怎么对神讲回话，你为什么自己不会回呢？不会教导儿子回呢？不会教导儿子不是怎么回，而是平常生活要有见证，要美好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了，当撒母耳从以利那里学到说请说仆人静听这个回应的话的时候，他的确这样说了。撒母耳也就这样回答说，以利是这样回答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人都必耳鸣，你们都不肯听，我就大声的呼喊，叫你们一定要听进去，叫你们听见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，我说话会应验的，而这个应验会叫你们吓一跳的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然奉献礼物，永不得赎去。就是以利也实在是我们觉得可怜啊，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啊？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得到启示，其实也就是以利得到启示，其实也就是我们得到启示，神对我们说话，神对我们说话，即使是很严厉的责备我们还是要听，因为不严厉的责备我们不听就惹祸了，严厉的责备当然更要赶快听啊。只是他会教导别人，不会教导自己的孩子。你说没办法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有办法的，他如果不听就致死他，就照着神的律法来办啊。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是不行的，你要尊重我胜过一切的，要听我的话。你容让你的儿子在圣殿里面做了这么久的祭司，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一次都不应该容让，容让了这么久，你也警告过你的儿子说不可以这样子，但是他们不改，你就随便他们了。你不可以随便他们，你要惩治，要改，开除，要处死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要这样做，包容他们，舍不得管教你的孩子，你和他都一起共死啊！这是最难过的事。你要撒母耳啊，你注意听啊，我会好好的管教以利的啊。他因为他没有管教他的孩子，这个罪是赎不去的。其实人若要悔改，就一定能赎罪，就能赎任何的罪。好，这天晚上我们记得哈，耶和华觉得是应该了，应该呼召撒母耳了，他已经够大了。其实他不够大，他还很小哎，他还是个童子啊。但是没有别人可以讲的，所以耶和华就对这个孩子讲。今天我看很多时候也是耶和华要讲，但是会众都不听。我们在那里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中，或者自己的报告中，或者自己的成长中，我们不听上帝的话，不听上帝苦口婆心也是给我们极大恩典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都不听。那个时代没有人听，神人不听，八九十岁了不听，神人的儿子也不听啊，不但不听还跟着神人做很多的坏事啊，这是可惜的事，只有一个小孩子听了。好，撒母耳回去，这孩子也是有福的啊。十五节，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。他就去开门啊，小孩子也其实很懂事，他不敢讲这个难听的一个预言。那以利再糊涂，再老糊涂也没有那么糊涂啊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，我儿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撒母耳啊，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撒母耳就是有这种顺服可爱的态度，有叫有求必应，有呼叫马上回答，不要人家等的，你不要让上帝等的，你要等候神才差不多，不要让上帝等。哎呀，我们有的时候就让上帝等的很，真是很丢脸啊，很羞辱神。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，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昨天晚上神对你说什么？耶和华向你说什么？不准隐瞒哦，我这里下了重的诅咒哦，如果隐瞒了他一定会重罚你。哼，小孩子当然是很诚实的，就很害怕的，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藏，都讲了。以利说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看起来以利很敬虔，哦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不能改的，那愿他凭他意志而行，愿我们都遵守他的话。以利不应该讲这个话，以利应该更积极，如果你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求神的赦免啊，你不要说，你不要假敬虔，哎呀，我不好意思啊，不配啊，不应该啊，不敢当啊，不要讲这些。你如果知道真的是你不敢当，真是不配，你就更要求神赦免拯救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在不配当中还在继续用自己的不配来远离上帝，这怎么可以啊？所以以利的回答并不好。我们知道错了讲一大堆啊，愿主凭自己的旨意而行，这是不够的，这是假敬虔。你应该说求主赦免，求主按你的旨意 带领我们，不撇弃我们。我们过去做的太多错事，求主赦免。我也做错了，求主赦免。撒母耳，你来跟我常常一起灵修，一起祷告。我们希望能够把神的殿再建得更好一点，把神的信息传得更清楚一点。但以利的回答就是不够好，假敬虔，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。我们不可以这样啊，不可以用这种假的这个敬虔来敷衍上帝。愿你照着你的旨意行。以色列家，你不要惹我厌烦，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回答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九节，十八到十九节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他的预言都能成就，他的训诲都能的确的扎到人心。从但到别是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好，撒母耳长大了，也就是以色列以利更老了，以利更糊涂了，撒母耳更清楚了。撒母耳有神耶和华的同在，撒母耳说的话都不落空，预言不落空，做的审判是正确的，指责、责备、开导、教导都是有效的。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见证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，大家都晓得我们是做他工作的，是他话语的出口，这个是神给撒母耳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也要说，不管神有没有给撒母耳这个恩典，也就是包括很多时候包括耶稣所遭遇到的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耶稣真的是被上帝所立的羔羊，他不知道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因为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撒母耳把耶和华的话都领受了，也就传扬到各地啊。这很像一个先知该做的事。耶和华是在示罗显现，但是耶和华把这话传，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我们不知道撒母耳是就走到以色列各地各方去传这个话呢，还是来到示罗的人他就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，他们再传到各地去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时候人听到一些关于耶和华的事了，这是很有福的。好，撒母耳，小小的撒母耳长大了啊。我们在这里要回想一下，整个撒母耳记上一到三章我们所看到的。第一章我们看到撒母耳家里的不幸，也是我们社会和教会中的不幸。属神的人虽然有神的肯定，但是他的某些遭遇，甚至很关键的遭遇，对啊，对啊，哈拿来讲就是他这个女人不能生育，使他很痛苦，但是他很能受安慰。虽然在圣殿里还是被人家攻击，而且这个牧师或者说祭司把他的祷告误解是在喝醉酒说话，但他不灰心不绝望，他继续持守，而且他更加持守。那么他更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奉献上，而且奉献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陪祭啊，然后同时他有多么的好，那么他的母亲不多么的唱出颂赞，以利的儿子却实在不好啊。你看，同样在一个环境中，有的人表现是那么糟糕，有的人表现是那么好。撒母耳表现得很好，生长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，但他活得非常好。以利的两个孩子就活得非常不好。有神人也来警告以利，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以利也说：好好好，耶和华这样处罚很好。他这为什么不悔改呢？ 他为什么不去责备他，赶出他的儿子，甚至处死他的儿子呢？如果是那样，他自己还可以得到幸免，而且可以有更好有力的服侍。他的反应是给自己找麻烦，也给自己儿子找麻烦。他们家没有一个，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，也就是他们不会绝子绝孙，他们会有家庭，但是都是早死的，就是那更痛苦更难过了。你的两个儿子也会一日之间同死，其实我们后来也看到，不是他们两个而已，以利也是在那一天，以利的媳妇也在那一天，四个人同一天死亡的。很可惜啊，我们就是找上帝的愤怒，这是不好的。让我们多听到神的话，让我们多传扬神的话，多领受神的话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求主怜悯恩待，愿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听到你的话，而且使我们所说的话一句也不落空，因为我们不妄称耶和华主的名为圣，我们不妄传妄讲神的调，谬讲神的道。求主让我们能够忠厚老实，诚实聪明的把神的话讲出来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耶稣，你是何等圣洁美丽，万人中无人能与你相比。耶稣，你是永恒明亮真心，荣耀尊贵再来举一碗。祝你是谦卑，匍匐。 想